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出自约珥书3章1到21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呐、啊，你们与我有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一犹大人所行的狂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感谢神的话语。到大家的中间，
激动的连话筒都忘了，看到大家真好，感谢主，感谢主啊！其实回来呢，真的是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太多话了啊！这个，求神怜悯啊，看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话压缩到最经典的这个精简的里面，能够准确的表达。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以色列又打仗了。其实呢，这个战争说实在的啊，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有战争的有那个气氛啊，但是没有感觉到战争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局部的小冲突，可以这么说。那么以色列单方面宣告说，这是一场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战争状态，这只是以色列单方面的宣告。其实呢，那是一个小小的冲突，按理来说应该是这样的，并不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哈马斯并不代表巴勒斯坦，哈马斯只是巴勒斯坦里面的一个组织而已。 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定性先一开始先看啊，但是现在大家忽然间看到了一个，这个我从来没有看到华人的这个信息里边会这么热闹的讨论一个话题，对吧？连俄乌战争那么大，两个国家当中打了这一年多都没讨论的这么热烈。我家伙，现在你看看这个网络里边全部都在讨论，以色列的战争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这里边有神的心意。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判断？有的人站在巴勒斯坦的一面，有的人站在以色列的一面啊！我在这个前两天的这个查经班里边，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说了，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啊？哎，我们既不站在巴勒斯坦一边，我们也不能站在以色列一边。大家都知道，我是非常爱以色列的，对吧？我第一次，因为我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过归属感，就是哪里我也不认为那是我的家乡。我1996年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来到哭墙那里，我好像忽然间我感觉到我回家了，我在那哭啊哭啊哭啊，大概我没记错的话，大概哭了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呢，一直在那哭啊，就是心里边非常的委屈，我来到上帝的家了，对吧？当然上帝的家也不表示在那里，因为我们的家在上面，对吧？但是我心里对那个地方有一种归属感，所以我这次第八次去以色列，每次去我的亲切感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吧？我虽然是对以色列有这么深的感情，但是我不站在以色列的一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色列有很多错误啊，以色列有很多错，你站在以色列的一边你就可能是错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只有站在上帝的一面，对吧？我们永远站在上帝的一边，对吧？我们才会客观的去看待巴勒斯坦，会客观的看待以色列。我们支持以色列，不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以色列的一边，因为上帝爱以色列，所以我们爱以色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是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所以我们支持以色列，不是因为我们站在以色列的一边，而是因为我们站在神的一面。神怎么说，我们因为人，咱们讲过了，人有观点，没有真理，对吗？对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有理？理的那边才有理。谁是理的那边？就是上帝，因为他是真理的本体，他不会错的。所以你只有站在他的一边，站在他的角度上来看问题，你就不会错。好，这一次中东战争，我的感受啊，这个没有圣经的准确的依据，因为圣经没有说这一次打仗的事，对吧？但是我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这一次打仗双方都有很大的损失，对吧？以色列死了很多人，巴勒斯坦人也死很多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双方还会死人，对吗？谁对了？双方都错了。以色列没有对，巴勒斯坦更没有对。他们错在哪里？弟兄姊妹，他们错在哪里？错在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很简单，对吧？谁是对的？只有上帝是对的，对吧？他们双方都错了。那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要叫以色列人复国，要叫以色列人收复土地，但是双方面都不给上帝面子。所以以色列，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建墙，对吧？啊，建隔离墙，这里建那里建，对吧？这个加沙地带周围建隔离墙。隔离墙什么意思？隔离墙就是表示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要了，给你了。所以以色列人在复国之后犯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叫做土地换和平，这是绝对得罪上帝的事。所以你不能站在以色列立场上，如果你站在以色列立场上，你就认为土地换和平对了，因为这是以色列立场吗？错了。所以以色列必须把全部土地收回来。那么巴勒斯坦人就说，这是我们的土地啊， 我们曾经问过，土地是谁的？啊？哎，你巴勒斯坦人凭什么说这个土地是你的？以色列人就说这土地是我们的，凭什么这土地是你的？是吧？澳大利亚这块土地是谁的？原住民的吗？开玩笑，这块土地是上帝的，上帝说给谁就给谁，对吗？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创造的这块土地又不是你创造的，你凭什么说这块土地是你的？对吧？哦，你先住在这儿，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啦。你开玩笑，那你盖了个房子，我赶紧搬进去了，我先住在里边，这房子就是我的了，哪有这样的道理？对不对？房主说，这个土地是谁的，就是谁的。所以上帝说，我的时间到了，我要用这块土地，我们要，上帝要叫以色列复国。结果巴勒斯坦人不给上帝面子，我们就是不走，怎么着吧？你不走吗？好，以色列人该复国的时候了，上帝说该回家了，该回去了。以色列人什么反应？不回来嘛，对吧？因为在欧洲发了大财了嘛，对吧？都不肯回来，不肯回来吗？好，上帝兴起一个希特勒，我杀你，你不回来，你跟上帝较劲儿，你看看什么结果？现在巴勒斯坦人，你看他很惨吗？我告诉你，一点都不惨。跟上帝作对还要更惨，到了最后下地狱惨不惨？所以你跟上帝较劲儿，那就是结果，对吧？以色列人被巴勒斯坦人杀了，被哈马斯杀了，惨不惨？很惨，但是也不惨。为什么？给你土地你不要吗？你不，你就说这不要。所以你把上帝的旨意放在一边，上帝容忍你，给你时间。1948年到今天多长时间了？但是以色列人完全有能力收回土地，但他不收。你说这个对巴勒斯坦不公平？什么叫不公平？你相信巴勒斯坦人如果他离开这块土地，上帝会祝福他吗？对吧？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地方？你说这是我们的家，神经病！巴勒斯坦人从哪来的？那里有两种大民族，对不对？一个是阿拉伯人，约旦河西岸他们也叫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是血统上是阿拉伯人。阿拉伯在哪里？他们是在那个地方吗？不是，是吧？巴勒斯坦人在哪里？他原来是克里特岛上的人，也是迁居到这个地方来的。我们是哪里人？我们是哪里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也来到澳洲生活了吗？哦，非得住的那个地方就不行了。人口的迁移是很正常，对吧？我们为什么来移民澳洲？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生活不错嘛，对吧？所以我们付了千辛万苦，我们移民到澳洲来。移民有什么了不起啊？是为了更好嘛，对不对？因为双方面都不相信上帝，上帝说我的子民要复国了，大家都不给上帝面子。好，上帝说你不给我面子吗？我也不给你面子。所以上帝说，你违背神的旨意，我必叫你承受羞辱。这个就是今天发生问题的那个关键所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不管以色列人，不管巴勒斯坦人，不管任何人，你站在自己的立场说问题，那一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我们从上帝的旨意来看明白了，我们就明白。那么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唱了这首歌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过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啊？其实我每次唱这种类似这种歌的时候，我心里会很感动。耶路撒冷有什么重要？耶路撒冷重要吗？耶路撒冷为什么是平安之城？因为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平安过，对吧？从他建这个大卫啊，在3000年以前把耶路撒冷定都给以色列首都以后，平安了很短的时间，很快耶路撒冷就不断的在打仗。看看耶路撒冷3000年这本书，你就知道耶路撒冷的变迁，对吧？一直里边是没有平安的。但是为什么上帝把这个耶路撒冷叫耶路撒冷呢？当年叫耶路撒冷，今天还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弟兄姊妹？ 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儿子在那里为全人类牺牲，成全了我们与上帝的平安。这才是这个城得耶路撒冷这个名字的关键。所以神叫以色列复国，是对巴勒斯坦人的不公平吗？不是的，弟兄姊妹，神叫耶路撒冷复国，目的何在？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真神，他是独一的神，他说的话必须算数。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叫做信仰归正。你巴勒斯坦人信伊斯兰教吗？可以，那是你的选择，是吧？咱们共产党相信无神论吗？可以，那是你的选择。但是上帝要叫人无可推诿的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不是你们信的那个东西。借着什么呢？借着他话语的应验。因为他预言了这个事必须成就，这才能是上帝，才是上帝吗？如果他说话不算数，这个叫什么上帝啊？对吧？所以这是第一点。以色列复国，因为神说了，到了时候他要回来，对吧？等会儿我们要讲这个问题啊。这个他说回来了，这个事就得回来，对吧？到了他招聚的时候，他就得回来。这个叫世人，世人就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全世界的人的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是全世界的神。第二件事情，就是警告全世界，包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他再回来的日子要近了，对吧？所以到了世界末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要复国。所以这件事情要叫全世界的人知道上帝的时间表。啊，你不让他回来，其实他不明白，神叫以色列复国，对巴勒斯坦人是要救他进入永生，而他们现在只是看到我地上的我的家，我的全很多人都在放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我们看的都是现实的东西，但是神看的是生命和永恒的东西，对吧？所以人要了解，上帝叫以色列复国，这是对整个世界的一个祝福。祝福什么呢？就是在信仰上可以知道正道在哪里。在这个教会里边啊，还有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种说法，说当今的以色列不是真正的以色列。我带领大家，咱们去以色列，去圣经考证，对吧？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以色列吗？有没有？你说这个不是，那你说哪个是啊？是吧？当今的这块土地不是神的应许土，不是神的应许之地。我说这块不是神的应许之地，你说哪里是神的应许之地？是吧？我们去看了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吗？对不对？伯利恒还是伯利恒吗？加利利还是加利利吗？是吧？埃及还是埃及，是吧？这从圣经写的时候就这样，到现在还这样，几千年没有变嘛，对吧？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自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以色列发生战争，当天就打仗，当天晚上，对吧？下午四点这个宣布，当天半夜就打起来了，对吧？然后呢？历次的中东战争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不会失败的，而且他永远不会再失败的，是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在埃及啊，还有两天就要进以色列了，我们忽然间听到了战争，是吧？那么我们就在讨论到底我们要不要进以色列。其实咱们都是人，谁不怕战争啊，是吧？没有不怕战争的。当时我心里边也有这个很挣扎的地方，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这一次以色列复国，他绝对不会再被拔出去。这个当时梅厄夫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巴勒斯坦人放下武器，我们就有和平，如果以色列人放下武器，我们将没有以色列了。所以以色列的战争，以色列必须胜利，只要以色列失败一次，以色列就没了。因为这个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哈马斯， 他们只有一个口号，就是从地球上抹去以色列，叫犹太人把犹太人赶进地中海，是吧？如果以色列失败了，那以色列就没了，是吧？那上帝的话怎么应验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上帝，真的相信这次复国是以色列的命令，那以色列一定不会打输，对吧？这一次跟历次的中东战争一样，它一定是有惊无险。所以呢，我说咱们进去经历一下吧。上帝真的是上帝吗？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吗？我说你得经历一下嘛，你不经历，你想认识上帝，你得给他个机会嘛，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走一下嘛。所以我们就走了，我们平安的进去了。现在我还站在这里，是吧？所以当时你感谢主，当时有会员团队的人问我一句话。他说：“哎呀，某某人啊，这个我们进去会不会有危险？如果问你，你怎么答？啊？啊？不会？你怎么知道不会？啊？所以我没这么答，我答一句话，我说我和你在一块儿，有没有像我不知道，是吧？但是我和你在一块儿吗？”对吧？你怕我也怕，但是我敢领着你走，你敢不敢跟我走？是吧？有些人说你想的死的耶路撒冷，我们不想死的耶路撒冷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死的耶路撒冷？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很有意思啊。我们身体上的器官，如果它不生病，你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对吗？我现在问大家，你有没有个脾脏？有没有？有没有？
有，
你怎么知道有？啊？哎，那是人家告诉你的。你摸摸你的脾在哪里？你见过你的脾在哪吗？你从来没见过，你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你也不知道它存在，对不对？直到有一天他生病了，他在那痛，你发现，哎呦，我原来还有个脾。人就是这样的。当我们进到以色列的时候啊，我们走完了，在座的去跟我们一块走回来的，好像平平淡淡就过去了，是吧？很平安，没事儿，回来了。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平安是多少弟兄姊妹的祷告，是多少上帝的恩典托住了我们，我们回来了。对吧？你在那看见打仗了，你就打仗；你没看见打仗，神保守你平安，你就不感觉到那个地方有危险，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学会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不要把这些东西忘记了，是吧？我们的器官内脏天天在那里努力工作，我们都不知道，是吧？你从来有没有为你的消化系统感谢上帝？你在那晚上吃饱了睡觉呼呼睡，那里边在那拼命工作，你有为你的这些器官，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工作，感谢过上帝吗？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这样做过，是吧？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睡觉睡着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我里边是怎么工作的，是吧？哎。这个晚上，这个盖的被子也不多，怎么会全身不冷呢？怎么搞的？是吧？我们把看惯了的恩典当成自然，所以我们平安走过来了。我们觉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嘛，这不就走过来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边其实都有许多许多神的恩典，上帝的天使在那里托住我们，保护我们，我们才会这么平平安安的走回来。不要把平安当做理所当然。好，这个算为是一个比较长的 introduction 啊。现在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正题，给我一下投影权好吗？哎，怎么会投不上了？我这里已经投了。好，今天呢，我们以耶和华的大日，借着 约珥书第三章，我们来看当今以色列的形势和我们该持守的原则。在约珥书圣经里边啊，这个因为有所谓的咱们在神学里边分成了大先知和小先知书，对吧？那么我们一听小先知书嘛，对吧，那就是很渺小的，我们就不大重视它。其实不可以这个样子啊，上帝的话，上帝立约的信息，没有一个字是不重要，对吧？所以主耶稣上帝曾经说过啊，我的话一点一划怎么样都不能更改或废去，对吧？所以每一句话每一个地方都是同等的重要。所以约珥书虽然是小先知书，而且很短啊，只有三章的经文啊，多少人读过约珥书的啊？感谢主啊，这个认真把它读一遍的啊，很多人都没读过，我知道，对吧？这个是不应该的，对吧？圣经要平均用力，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给大家讲圣经概览，对吧？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卷书一卷书跟大家讲，目的就要告诉大家，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忽略的，对吧？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重要的，都是同等的重要。所以这个旧约小先知书里边，约珥书是圣经当中旧约预言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当然每一卷书都重要，但是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它就讲到三个耶和华的大日啊，三个耶和华的大日。那么在这个约珥书，我们也把它称为是五旬节的先知，对吧？因为里边有一个预言啊，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彼得就引用了约珥书里边的预言，说明圣灵降临，教会诞生了。所以三个耶和华的大日，第一个耶和华的大日是指的哪一个呢？是指的旧约时期以色列人的灭亡。有预言，因为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没有做到神律法的要求，所以呢，灾难临到以色列人，以至于他们要失去他们的国土啊，要灭亡。这是第一个大日。第二个大日就是他们灭亡了，新约来到，所以呢是教会的诞生，是吧？所以五旬节圣灵的降临，那普世的救恩开始了。所以以色列选民的历史因着律法的这个兑现吧，其实是因为以色列违背律法，而且这个约也结束了，然后新约教会诞生，这个新约时代开始了。这是第二个耶和华的大日，也就是说普世救恩开始的预言。那么第三个耶和华的大日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了所以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生活在第三个耶和华的大日里面，也就是到了新约快要结束的时候，到了新约快要兑现的时候了。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会看到出现好几次叫做约沙法谷，或者叫做断定谷啊，约沙法谷或者叫断定谷。其实在以色列，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并不存在一个约沙法谷，没有这么个地方，对吧？那么为什么这里提到约沙法谷呢？其实这是一个，因为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犹大的王叫约沙法，所以呢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好像翻译成了一个地名，其实这个地方不应该翻译成一个地名，后边把它翻译成断定谷，或者翻译成审判谷就对了。因为这个约沙法这个字呢，它在原文里边的意思是耶和华审判的意思，或者说是耶和华判断，对吧？所以呢，这个地方的约沙法谷的意思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就是上帝把以色列这个地方定为一个判断的地方，把它称为判断谷或者审判谷。大家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我们就明白啊这个经文的意思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啊，说到那日，这是耶和华的大日，对吧？到那日，到哪日呢？圣经从来不说到哪日啊，很多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所以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时间啊，神不会告诉你几千年以后怎么回事，神不告诉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但是告诉你一个具体的现象。那么当这个现象到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日子来到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到那日就是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了？那么那日不是指的那一天，那日是指的那个时代，啊，所以到那日，哪日呢？就是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回归的时候。那么这个回归呢，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就是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把犹大国、耶路撒冷的人曾经掳掠过。掳掠了以后呢，就到了波斯的时代，他们回归，对吧？那么这个约珥书，因为约珥写在公元前700，大概将近800年这个时间，对吧？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掳掠之前的大概多少？586年啊，到800来年，大概100-200年的时间吧。啊，比那个时间早，所以呢，有人说他是不是预言这个200-300年以后波斯回来那个人呢？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已经有五旬节了，对吧？这是一定是在五旬节之后发生的，上帝把耶路撒冷的居民、把犹大的居民招聚回来的那一次的回归，不是指的在旧约的时候，在这个尼希米这个以斯拉，那个时间回归的那个时间，不是指的那个，对吧？所以这是新约将近结束的时候的那一次耶和华的大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回归的时候，就是指的1948年的前后。就指的这件事情啊，然后说我要招聚万民，这万民是什么人？是指的全地上所有的人，对吧？神要聚集所有全地上的人，然后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那么在这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跑到以色列吗？不是这样的，而是神要影响全世界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关注耶路撒冷，来关注以色列。所以今天联合国开紧急会议，一次一次的开会，对吧？干什么东西啊？所以这就是上帝把所有的人都招聚来，然后关注以色列。然后在那里施行审判。那么，在中文里边，这个我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啊。一提到审判，我们就会想到法庭上一样一样罪过给你列出来，然后审判某一个罪犯，对吧？其实这个字不，它指的不是这个意思，包含着这个意思。它主要指的是要在那里施行判断，要施行判断。判断往往就是是非，啊，就两个，判断你是这样还是那样。啊，所以他把地上的万国的民，啊，要他们关注耶路撒冷，关注以色列，也就是说，关注这一次上帝把以色列召集回来的这件事儿，然后以此成为一个分辨万民的标准，然后。下边就说了啊，怎么个分辨法呢？所以前边的这一句话啊，说这个我使犹大人、耶路撒冷人回归的时候啊，这个我要招聚地上的万民下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实行判断啊。这一句话呢，是一个下边的经文的一个提纲， 下边的经文，下边就要解释了，我怎么样招聚，怎么样判断，就说明这个事儿。注意下边的经文有四个连续出现，其实出现了好几次，后边还有啊。出现哪一个字呢？你看啊，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的列邦，又分取我的土地，然后却为我的百姓研究啊，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这里最多重复的一个字是哪个字？哎，我的，我的，我的。表示什么意思？这里边我的有两个东西，对吧？一个是我的名，第二个是我的土地。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以色列是谁的？上帝的。以色列那块土地是谁的？上帝的。换句话说，你反对以色列就是反对上帝，你想霸占那块土地就是冒犯了上帝，因为那个土地不是你的，是他的。而且上帝永远无条件的把那块土地赐给了以色列的后裔，没有条件的。但是我们说使用这块土地有条件啊，这块土地的拥有权是无条件的。但是使用是有条件，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没有按照神的律法生活的时候，上帝可以惩治以色列人，把他从这个地赶出去。但是不管以色列人流落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他对那块土地的拥有权并没改变。所以，任何世界上其他的民族要去住在那个地方，除非他已经皈依了犹太教信仰。他成为了以色列的这个被以色列纳为他的百姓了。那这个最以色列，其实犹太人他并不完全强调是他一个民族，强调他的血统，而是以信仰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时跟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很多就不是以色列人，甚至于那一个很著名的叫加勒，对吧？啊，当时出埃及进迦南地只有两个被数点的人当中，其中有一个加勒。加勒本身他就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个基尼族的人，是吧？所以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人，你归信独一的上帝，你归信以色列的信仰，你就可以算为犹太人。但是如果你占据在那块土地上，而你不信以色列的信仰，那你就是对上帝的冒犯。对吧？那么上帝把以色列人赶出去了，很多外邦人，包括巴勒斯坦人都住在里面。上帝说：“你占据了我的土地，所以这里就说了，你们分取我的土地。所以，巴勒斯坦人住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不管你是从阿拉伯那里移民到以色列的，还是你从其他的地方跑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去居住的，在上帝的眼中都是违法的。那么是。”上帝在过去的这些年间，以色列还没回来的时候，OK 了，你住在那里了。但是，等到上帝要回来，叫以色列人要回来的时候，这个在以西结书里边你去看啊，上帝心中愤恨，说你们抢夺我的土地。上帝说，我心中发恨，愤恨如火，这个是很严重的话，是吧？上帝的内心里边对于这块他自己的土地。而外邦人来占据的时候，他们不肯让开。上帝说：“我给创造了这么大一个世界，对吧？你为什么非要把这么一个弹丸小地占在这里不走呢？”而以色列这个弹丸小地，其他都可以走，就一个地方，现在的阿拉伯人是坚决不给。哪里？圣殿山，就这么长方大概几百平方米的那么一个地方。对吧？坚决不还给以色列，对吧？在上面盖了一个他们的清真寺，对吧？上帝要把这块土地收回来，是对巴勒斯坦人不公平吗？弟兄姊妹，咱们刚才讲了，不是的。上帝爱不爱巴勒斯坦人？爱不爱巴勒斯坦人？爱他们的，对不对？上帝借着以色列，借着这个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 最重要的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对吧？你知道巴勒斯坦人当中，犹太人这个阿拉伯人当中，基督徒也很多的，是吧？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要叫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永生啊！这个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你就占据的耶路撒冷，你占据的那个圣殿山顶上，你不信耶稣，将来不是还要下地狱吗？是吧？所以上帝要借着以色列人，借着收回耶路撒冷，使周围列邦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赎啊！所以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全人类救赎的发源地，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是神自己做的拣选的，它是世界的中心，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我的这个字很重要，所以我的百姓，我的土地。那么你反对以色列，你占据那块土地，你反对的就是上帝，对吧？这个观念啊。然后下边就说，因为一开始嘛，说因为啊。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吧？他们将怎么怎么，他们将怎么？这个他们是谁呀？下边就具体说了，第四节啊，就是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这具体把人都指出来了，对吧？对吧？推罗、西顿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对吧？腓力士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啊，Philistine 啊是同一个字，对吧？巴勒斯坦，上帝早就知道了那个地方要改名叫巴勒斯坦的啊，所以说就巴勒斯坦周围的那些的人，四境的那些人，四境的那些人是谁呀？叙利亚、约旦、埃及，这是第一圈，对吧？然后再往外就是土耳其。这个，伊拉克是吧？沙特阿拉伯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啊，利比亚是吧？这个周围的这一圈再往外，那么再往外还有一圈就到了伊朗啊，这个在非洲啊是吧？这个再往外。现在又蹦出来了一个马来西亚，是吧？摩洛哥哈，继续往外，是吧？马来西亚、印尼啊，站出来要反对以色列，因为这都是穆斯林国家，是吧？所以上帝早就说了，他们四境的这些人啊，说我与你们相干吗？你们信的是什么？你们信，你们不信我，你们信其他的东西了，对吧？与我有什么相干啊？然后说，现在你要报复我吗？对吧？为什么他们认为神说你报复我？因为他们痛恨神拣选了这个雅各，拣选了以色列。为什么拣选的不是我们的祖先？为什么拣选的不是我们的这个以实玛利，对吧？为什么你拣选以色列？对吧？我就不承认这一点，我就要和你杠到底。上帝说：“你跟我杠吗？”我跟你啥关系啊？我拣选这块地，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要收回这么一块土地，你不同意吗？好，你要报复我吗？然后你如果要报复我，我就使你报复我的这个问题要足足的报复在你们的头上。这就是历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必定失败的原因，对吧？也是我这次赶走以色列的。那个有底气的所在，是吧？就是你阿拉伯国家你打以色列嘛？我说你放心，咱们去以色列，以色列一定不会输的，对吧？所以这一次巴以战争，对吧？前两天不投票吗？对吧？要120票赞成，40票弃权，14票反对，对吧？通过了这个决议，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以西结书里边说，那些多嘴多舌的人，论到我的百姓就有臭名，对吧？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联合国是个什么东西？联合国是一个大巴比伦，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地方。不要觉得他们在搞什么人权， 搞什么这个民主啊，搞什么这个叫什么东西？人道是吧？人道是干什么的？专门帮助坏人的，谁坏他帮助谁，是吧？人权是干什么的？人权是专门保护坏人的，对吧？谁坏他保护谁？利用的是什么呢？利用的是人类无知的同情心，对吧？我们很多中国人同情巴勒斯坦人，无知，对吧？他说：“巴勒斯坦的人多么小孩多么可怜，你看看，如果一个人犯了死刑罪，枪毙了，对不对？该不该枪毙？该。如果他有孩子的话，他还惨不惨？然后你就说警察太坏了，警察不就叫这个孤儿那么难看，你神经病啊，是吧？所以我们被煽动，我们滥用了我们的同情心。”我们站在了上帝的敌对的一面，这就是人的无知可怕，自己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其实，当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时候，像很多全世界的人都在，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你知道我们把巴勒斯坦人害了吗？当很多这个世界上金主，包括咱们中国，给巴勒斯坦人很多的援助，援助他干什么？弟兄姊妹？援助他与上帝对抗，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这些援助，他们可能早就这个不知道干什么了，对吧？今天之所以他们有底气跟以色列对抗，其实跟以色列对抗，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跟上帝对抗。跟上帝对抗有什么好处，弟兄姊妹？自己灭亡，自找灭亡，就是这么简单。对吧？过去历次的中东战争，上帝已经叫人看见了，你不要跟以色列作对，因为你跟以色列对，就跟我作对，你跟我作对，你必然承担你的羞辱。这就是当今的事。你说我不不不不，你看着最后结果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上帝说，推罗、西敦和腓力士四围的人，我与你们相干。什么相干？你们来报复我吗？你们若报复我，我就必使这些报复速速的归在你的头上。所以每次中东战争必以抵抗以色列的这一些的彻底的失败，对吧？这个以色列那个联合国的那个代表，对吧？就说这个联合国那个叫什么古古。古特雷斯啊，要求他辞职。我们华人网上一片的呼声啊，说这个人太狂了。弟兄姊妹要知道，联合国是什么？就联合了世界上众国，对吧？那么众国都是什么？血肉之躯嘛。你人再多，你还是人嘛。你怎么能跟上帝来对抗？而以色列人的底气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对上帝应许的信心。对吧？但是他的情绪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妇幼被对方杀害，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能理解他的那种反应。这个他不是狂妄，他是一种信心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了这些现象，但是你要知道背后，因为先知耶利米说了一句话。以色列人得救，诚然什么，在乎耶和华，所以不在乎人多少。不要觉得以色列人端着枪，对方拿一块石头，以色列人必然得胜，不一定。得胜的失败，大卫曾经就是拿一块小石头就把那个哥利亚就打死了，对不对？啊，所以不在武器精良，不在，而在于神站在哪一边。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啊，我们不是站在以色列那边，我们站在神这一边，对吧？神支持以色列，我们就支持以色列，对吧？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下边说啊，他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怎么怎么，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解释了啊。反正总之就是，当这些这个以色列四境的这些人啊， 他们来，到了神的时间了啊，到那日嘛，就到了神的时间了，神要叫他们回来了，他们抵抗不让他们回来的时候，神说了，他们要承担他们的羞辱。好，到了第九节，说在万民中要宣告，要准备打仗。现在我们从1948年我们开始，这个事情一直在进行。那么表面上看起来，直接打仗的是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回教徒，对吧？其实呢，他的后边还有很多的力量在支持他们，这个就是俄罗斯，像中国，像这些地方啊，有的是声援，有的是直接物质的支持，是吧？来支持他们，不要觉得美国，支持。以色列，美国是在支持以色列。美国为什么支持以色列？美国真的想支持以色列吗？我告诉你，真正的美国白人，真正的美国人，大部分人他不支持以色列的，因为美国是一个世界上的工业大国，它需要什么？需要石油，而石油就在阿拉伯国家里边，以色列是没有石油的。可是为什么美国？这么奇怪，他就支持以色列呢？秘密就在于美国的政府控制在犹太财团的手上，不是美国人想支持以色列，是美国的犹太人要支持以色列，美国不得不支持以色列，就这么简单。这是上帝的奇妙，这是上帝的作为，对吧？虽然。咱不说那些犹太人怎么回事，他们里边有多少混蛋，多少这个恶人，咱先不管。上帝就是要做成他的工作，那就控制着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叫他支持以色列，对吧？以色列得胜真的是靠美国吗？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为什么我们敢这么说？你看看其他的地方靠美国的有哪个地方胜利了？台湾胜利了？越南胜利了，是吧？前两天刚刚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灰溜溜的撤军，对吧？那么一个阿富汗他都打不赢，他面对整个阿拉伯国家，他能打赢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以色列的得胜不靠任何的势力，乃靠神与他的同在。所以在这里向万民宣告要预备打仗了。啊，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的人啊，都在关注这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甚至于有人认为这会不会是第六次中东战争，甚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走着看。等会儿我们会讲啊，其实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干什么呢？就是提醒世界上的人，主来的日子很近很近了。啊，主来的日子很近很近了。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只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提醒我们干什么？赶紧的传福音呐，对吧？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很近了。那么主之所以还没有来，一次一次的亮黄灯，就是因为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圣经告诉我们，神不是在单言，乃是在宽容，因为神有一个得救的数字。这个数字尚未填满，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一次一次的中东战争的发生，我们知道日子更近了。那么现在核武器越来越厉害，我们就知道最后那场大火已经预备好了，对吧？但是到现在还没用，对吧？这个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得救的人数还不够。下边说。要将犁头打成刀剑，要将镰刀打成戈矛，对吧？这个软弱的要说我们要有勇力，然后四围的列国啊，你们速速的来，一同的聚集。现在我们就是从1948年以后，我们就看到每次以色列发生战争的时候叫什么东西？中文现在发明了一个字，叫做群殴。对吧？都是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要把这个以色列打倒。对吧？上帝说：“你打我吗？”啊，那不是打的以色列，打的是上帝。啊，上帝说：“你打我吗？你要承担羞辱。”先知在那个时候呢，就预先 发出了一个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大能者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在撒迦利亚书等等这些的经文当中呢，其实到了最后，我们知道以色列打败了。啊，他已经周围的列邦团结起来以后，以色列扛不住了，所以到了最后是耶稣基督亲自脚踏橄榄山降临，要拯救他的百姓。我相信这个祷告就是为那件事来祷告的。所以上帝说，万民都要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这就是说，在周围的列邦都要团结起来要打以色列的时候，上帝就坐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叫做约沙法谷，下边说叫断定谷。然后上帝就在那里看，谁是支持以色列的，谁是反对以色列的，这个就是上帝判断的标准。下边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透了。说践踏吧，酒榨已经满了，酒也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那么这件事情在启示录里面就有说明，啊，这个这里我们就不再讲了啊。也就是说，今天世界的罪恶已经要达到满盈的时候了，对吧？这个，然后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昏天黑地的时间。我觉得现在这个日子已经很近了。然后耶和华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个耶路撒冷吗？一定没有。所以，神仍然。在他所拣选的那块土地上，虽然看起来那块土地上是乌烟瘴气，是吧？这个圣殿山上建的是一个外邦的清真寺在上面，对吧？耶路撒冷里边是混居乱七八糟，但是神说我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仍然是我的，对吧？然后神说我要坐在那里。什么叫坐在那里？他为什么不站在那里？他为什么坐在那里？这你看圣经里边这些小的字啊，表示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他得胜已经得胜了，他有把握的，他不需要，他只是坐那里看看怎么样，对吧？所以他是胜券在握的意思啊。当然他是神啊，他当然胜券在握。然后下边说啊，耶和华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地就震动，对吧？神要发话，地怎么震动？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么多人怎么会打不过一次，一定会打赢。到了最后，神一说话，结果事情翻转了，大家都觉得哦，这样子啊，地却震动。下边说，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很多人说，这百姓是指的基督徒。人下边人也说清楚了，做以色列人的保障，对不对？这世界还有第二个以色列人吗？对吧？基督徒是基督徒，以色列是以色列，这不是一回事儿。以色列神拣选了雅各做他的后裔，就是那些人。我们不能取代以色列。我们是不是神的选民？也是。我们是外邦得救，所以在圣经里边从来就说他有两批人。是吧？有两个羊群，一个是指的以色列，一个是指的我们这些外邦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并没有把以色列取代了，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放清楚。神一次拣选，永不后悔。所以，神要做谁的保障？要做以色列的保障。神要做。以色列人的避难所。如果神是以色列人的避难所，请问全世界人攻打以色列会赢吗？不会，啊，因为他们不过是血肉，啊，他们不过是钢铁的武器，怎么可能与造物的上帝来对抗呢？ 那么如此，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17节就说了：“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谁的神啊，你们的神。”这个你们包括谁？包括巴勒斯坦人，包括阿拉伯人，包括中国人，包括世上所有的人。神说：“我是你们的神。”不过你们以前不知道，要借着这一件事情，我要让你们知道，唯有他是全世界人的神，唯有耶稣基督是人类与他和好的唯一的渠道。这才是福气，这才是福音，这才是永恒价值的所在。所以在地上争夺土地毫无意义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支持巴勒斯坦，只要巴勒斯坦放弃那块土地移民出去，上帝一定祝福他，一定祝福他，对吧？主要他站在以色列不走，他就一定被咒诅。但愿巴勒斯坦能够明白这一点，对吧？如果以色列不收回这块土地，以色列必定被攻击。所以我说，不走的巴勒斯坦人有罪，不收回土地的以色列人一样有罪。明白我说什么？因为罪不罪的标准不是谁定的，而是上帝定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事情过后啊，以色列要这个蒙神特别的祝福，我就不说了啊。到了第19节这个地方呢，特别说了一件事，说埃及要荒凉，是吧？这个以东要变为这个凄凉的旷野，以东就是今天的约旦，对吧？这些地方都要被咒诅。所以我们这次去，我们开车开出开罗以后，我们的飞机飞上去，你看下边荒不荒凉。所以我们在约旦里边走的时候，你看看两边荒不荒凉。为什么？那里的咒诅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对待以色列人态度不对。因为历次中东战争他们都在打头阵打以色列，所以圣经说都是因为像犹太人所行的强暴，他们不但对犹太人不好，他们对自己的国民也不怎么样啊，所以又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这就是那地被咒诅的原因。但是20节就说，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这就我们相信以色列不会失败，他会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然后我以前未曾报复啊，这个地方这个报复和前面那个报复不是一个字，这个地方的报复，这个字呢，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经过洁净之后它就干净了，引申为经过惩罚这个人就变为无罪，指的这个意思啊，就好像刑满释放了啊，我让他受苦之后呢，他就啊就不再有罪了。所以在这里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以前没有对于这些人进行惩罚之后好让他无罪，那么现在呢我要这样做了。最后一句话说，因为耶和华住在哪里？住在锡安。这就是我们经常组织大家要去以色列的原因，因为上帝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从表面上看来并不神圣，但是之所以叫圣地，就是因为神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信息呢，是为要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了解神在当今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心意，了解神今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背后的属灵关系，使我们站稳立场，不要错。这个信仰是我们内心的一个选择，我们内心的选择是基于我们对神真理的认识，好使我们知道在发表信息，使我们在各个方面啊，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行，不要使我们到了最后啊，在耶和华审判的时候，我们站错了队。求神帮助我们。
感谢主，感谢牧师的信息。那我们从牧师的信息也可以看到，真的我们要为犹太弟兄、为以色列祷告。